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，戒除手机瘾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警惕当代三大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现在电子产品正在大量的占用人类时间，也正在悄悄地改变人类的生活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它操纵，被它控制，娱乐盛行，色情蔓延，心灵空虚，信仰丧失，全民涣散，甚至有的年轻人出去疯狂地打游戏，把幼子扔在家中，最后饿死，有的人长时间看手机，出现失明症状，很多人在虚拟的世界里醉生梦死，不务正业，精神颓废，无法自拔，不能挣脱。对于修炼人来说，电视、电脑、手机是当代三大魔。那么这三大魔是如何魔乱人心，干扰修炼，毁灭正念，破坏正法的呢？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电子魔呢？一，轻而易举的毁人。一个老同修翻看一本网络小说上瘾了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，发正念时倒掌，学法时犯困，后来骑摩托车跟一个出租车追尾了。当身体稍微恢复后，他又偷偷地看小说，怕家人说，有时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。后来他被国保警察绑架，家被抄。一位老同修悟性极好，修炼后肝病痊愈，后来70多岁的他沉迷于电子游戏，2年后肝腹水去世。他女儿心性也好，就是爱看电视，几乎天天躺着看电视，学法少。有一天我梦见他生了一个残疾孩子，醒来后我明白了，这也许是点化他的世界残缺不全吧。根基挺好，父母也都修，却因为看电视荒废了自己的世界，太可惜了。一个小同修看见他妈妈把讲法录音关掉，专心看手机了，然后我看到佛像不见了。这时有一个恶鬼跑到妈妈的旁边，模仿着佛像，却在狞笑。我跟妈妈说了看见的那一幕，妈妈立即关掉手机，打开讲法录音，又专心地听法了。霎时那佛像又重新现出了光芒，站到了妈妈身旁，恶鬼们全狼狈地逃窜了。那个装佛像的恶鬼马上变成了一堆烂泥，消失殆尽了。一个人玩手机，毁的是他自己。如果修炼群体中的每个人都看电视、打游戏、玩手机，那么这个干扰就是整体干扰。这些时间如果用在学法、发正念、救众生上，整体上会有很大的升华。如果用在电玩上，起码是浪费时间，放大执着。二，认识电魔的危害。首先，耗时耗力。电视剧一集40分钟，游戏一集几个小时，手机一看就放不下，我们的大脑、眼球就这样被吸引去了，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就这样被偷走了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，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。从做人的角度上看，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因为电玩导致学法时间少，发正念倒长的势力比比皆是。其次，增强魔性。电子产品是外星人的技术，也是旧势力干扰人的利器，只要打开就是放魔出来，引蛇出洞，津津乐道的看，就是在乐呵呵的招魔入心，心甘情愿的成为手机奴。魔性修下去难，被放大轻而易举，魔性太大了就可能毁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，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。不是，你看到了就进去了，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，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。还有容易遭迫害，修炼时间减少了，修炼者心涣散了，正念少了，魔性多了，也就常人化了，也就离师父越来越远，离正路越来越偏。师父说，因为你要修，邪恶就不叫你修， 可是你又不好好修，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。摘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度一个人很难，改变你的思想很难，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。真正度一个人很难，可是毁一个人就极其容易，你自己心一不正，马上就完。摘自转法轮。所以一定要认识电玩的可怕，魔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手心，就在你的眼前，就在你的包里。魔不会跳出来与你打斗，拿刀杀你，但是他会勾引你，消耗你，蚕食你，玩死你。就在你摆弄电子产品时，就在你享受耳目之欢愉时。所以千万不能轻视电子魔的危害。三，慎用电子产品。佛教讲戒定慧，只有戒掉那些不好的欲望，才能入定生慧。古人讲目不斜视，耳不妄听，端正身心，才能孕育好后代。我们大法修炼，学法要入心，发正念要入境，打坐要入定，只有截断色欲等不正信息的来源，才能少被污染与干扰。首先关掉电子产品，静下心来学法，因为在另外的空间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。摘自转法轮。电器也是生命，里面的魔密密麻麻，我们关掉这些电子产品，就是截断了邪魔的来源通道，邪魔也就无法进入我们的空间场。旧势力操纵电子产品里的邪魔，变化莫测地在勾引、迷惑、毁灭我们。如果看一眼，就可能被吸引过去，与魔共舞，被魔掏空，最后一毁到底。其次，戒掉每天大量电玩的习惯。事实上，这些东西里的魔比烟、酒、色中的魔更凶恶，只是更隐蔽、更狡猾、更诱人、更邪恶。要像戒烟、戒酒、戒色一样，重视戒掉电玩恶习。开始可能很痛苦的抓耳挠腮、欲罢不能、五极六兽，但只要严肃的态度和严格的自制，横下一条心，就是不思不想、不理不睬、不触碰不留恋，一放到底，邪魔无空子可钻了，也就不再干扰，也就落荒而逃了。还有要限制使用手机时间。现在在大陆，有的私立高中学校要求学生在学习日把手机上交，只有在周末发给学生一天。因为严格管理，学生的成绩较好，学校生源也越来越多，严格管理成为这个学校的亮点和招牌。我们要加强自律，控制电玩时间，增加三件事时间，实修时间多，力度大了，状态就会好了。可以给自己限定一下看电脑、玩手机的时间，比如一天不超过20分钟，给自己一个约束，总比无度放纵要强得多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，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，困在里边，扰乱社会、人心、道德、传统，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，鱼龙混杂。四，珍惜修炼机缘。对我们来说，正法修炼的机缘可能只有一次，也就几十年时间，能抓紧的有机会返回去，不抓紧的可能就永远的毁在这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人是自己掉到迷中来的，应该毁灭的，给你一次在这迷中让你往回返的机会，能返回去就返回去，返不回去那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。在这仅有一次的机缘中，师父千方百计让我们珍惜机缘修上去，旧势力处心积虑让我们错过机缘掉下去。如果不惜缘，如果不精进，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就是在害自己、毁自己、毁众生、毁世界。有的同修在大风大浪中正念十足，在手机面前却无法自拔，这也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迫害。因为贪玩而毁掉的修炼者，比迫害致死的修炼者可能多得多，只是更隐蔽，更不易察觉。电子产品这个隐形杀手，也是修炼路上的拦路虎，更是乱人正念的罪魁祸首。十指捧水，如果每个指缝都往下漏，捧起来就两手空空，花时间修炼 如果每分钟都荒废掉，时间就会匆匆溜走，最后可能就一事无成。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，摘自转法轮。这是转法轮最后一句话，也是师父的良苦用心。旧势力控制电子产品疯狂席卷全球，用意何在？其实就是磨乱人间，让我们玩得失去自我，让我们不抓紧时间，然后毁灭修炼人，破坏师父正法。当我们拿起手机要玩时，当我们坐在电视电脑前要放松时，希望大家背背师父的法。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摘自精进要旨，退休再练。如不固守其念，一生无得，不知何时再成机缘，难也。摘自精进要旨，坚定。多想想机缘难得，就少一些手机迷恋。古语讲，业精于勤而荒于嬉，读书如稼穑，勤耕致丰饶。修炼要有深厚的佛学功底，就要多花时间学透法，才能领会法。要真正的付出时光精力去救人，才是助师正法。如果放弃了美食的精进修持，痴迷于电玩，而空谈层次境界，救度圆满，就是纸上谈兵，就是眼高手低，就是空中楼阁，就是欺骗自己。把时间用在修炼上，珍惜每一寸光阴，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才是把机缘落到实处。五结语。古代有过妲己祸乱朝廷，现代有假气功搞乱全国，当今有手机改变全世界，哪个更厉害、更猖獗、更致命，其实显而易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你稍微一不注意，可能就掉下来，毁于一旦，所以心一定要正。修行在万魔时代，有的同修面对中共迫害异常清醒，面对电脑却束手就擒，不能主宰自己，玩得天昏地暗，就是被魔控制了，还浑然不知。修炼不怕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，心一不正就极其危险。只有在贪欲、执着、玩耍的念头刚一出现时，就及时发现它，抓住它，灭掉它，才能不被三大魔吸引与迷惑，才能清醒理性的不被控制，才能走正路。要知道，舍不得、放不下、离不开，都是魔的幻化干扰，并不是真我的正念。当我们主意识很强的，下决心舍弃它、不要它、丢掉它时，才能体会，弱电子的生活才是自由的、自在的、自然的，自己是轻松的、清净的、理性的，不被邪魔控制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，才能正悟法理，才能找到本性，才能正念救度众生。想一想，神佛会沉迷于看电视、打游戏、玩手机，不能自拔吗？神佛是保卫众生、守护世界的，是不会被魔控制的，丧失正念、理性与责任的。过去的修炼人，有的把自己的耳朵弄聋，有的把自己的眼睛弄瞎，就是为了不受干扰的静心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，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，要从这里脱颖而出，那才修得最扎实。现在的环境与古代的环境，哪个更复杂，哪个更魔变，哪个更变异，其实显而易见。在万魔横行的时代，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，也就是修得最难得、最扎实、最可贵，自然也能从这里脱颖而出。反之，热衷于电玩、沉溺于手机，怎么脱颖而出呢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平时多学法、多背法，越精进也就越无欲无求。最近我在洗脸时、走路时、敲数据时都背背经文，层层法理就不断地展现出来。佛法是宇宙圣经，手机是垃圾玩具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，误入歧途，万劫不复啊。现在我理解，学法不止正襟危坐，拿起书来才是学法。 学法可以融入常人生活的每个环节，坐车时、做家务时，都可以化整为零的背法。脑子里装的法越多，人的改变就越快，也就越凝神静气，心如止水，坦荡虚无。生命要轮回千百次才能转生成人，等待一年才时逢正法。我们来到人间走一遭，如果沉迷于垃圾玩具，毁掉了万古机缘，忘记了庄严誓约，岂不辜负万年等待？岂不辜负了众生期望？岂不枉为人生？岂不可悲可笑？当我们拿起手机欲罢不能时，请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退休再练》中说的，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警惕邪恶利用常人网络布下迫害的网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日。清晰的梦见自己正在家里学法，邪恶派来的人员不知怎么就进来了，有五六个人，进来后也不到处看，好像都不看我，支起一个大屏幕，意思要出题让我回答。我马上就想，会不会是污蔑大法的题啊？我正想着对策，题已经显示了，是一个国际体育明星的名字，让我回答他的某些爱好。还没等我回答，答案马上就公布了，这个题就过去了，显示下一道题，也是娱乐明星类的题，也没等我思考就公布答案。很快他们就收工了，过程中有记者在录像，我感觉有惊无险。晚上那些人还住在我家里不走了。第二天我早起去市场买菜，明明走进的是商场，发现却是高大的墓地。梦到这儿我就惊醒了。醒来后我感到这个梦和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，连着两天晚上没坚持到半夜12点就睡了，一觉到天亮，不发正念，我这里就成了邪魔的栖身之处。最应该引起警觉的是，看似没有让我回答污蔑大法的问题，却道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修炼人只要看那些娱乐信息，浏览那些娱乐节目，他们就达到目的了。联想到自己借口工作离不开微信，一直在使用安卓手机，最初下决心除了正常联系客户其他都不看，久而久之就像水库大坝开个口子，水越来越大，百度各种信息、淘宝购物、娱乐视频等等，占用了大量时间，学法和练功怎么能入境呢？我理解，师父把最好的东西包含到大法里了，邪魔也把最不好的东西都灌进常人网络里了，只要看就中毒。现在的网络明目张胆地在往里拉人，看视频不但不花钱还给钱，看够多少分钟就给钱，购物不但不花运费，连商品都可以免单，真是天上掉馅饼啊，价值几百上千的东西花几元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得到，种种诱惑吸引着男女老少，其实都成了网里的鱼。常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乐而忧，我们深知不失不得的法力，怎么能沉迷于各种利益的诱惑力不能自拔呢？ 邪恶在利用常人网络布下迫害的网，常人大都迷在其中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怎么能不去识破邪恶的伎俩，还主动往里钻呢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谈玩手机的沉痛教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。我经常看到明慧网刊登有关同修执迷于看手机的问题，我地区同修很早以前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了，今天写出此文，帮助同修们再次认识到玩手机的危害。一，玩手机丧志忘正念。我们地区有一名男同修 A， 60多岁，师父讲法很少看，尤其是各地讲法和新经文，甚至很少看转法轮，即使看也没入心学法，没得法。主要原因是他在农村的地边开了一块空地，种点蔬菜玉米，用三轮车从家拉水去浇地，每天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地里，回家就打开手机看视频、小说以及不健康的东西。他的媳妇问他，你天天抱着手机看什么？他说，你甭管。时间久了，同修 A 眼睛模糊了，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大法书也读不了，功也练不成，地也种不了，吃喝拉撒全靠妻子照顾，至今已有几年。开始我们地区的同修经常去同修 A 家和他一起学法，同修们读法，同修 A 听，和他一起练功发正念，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起色，慢慢的也就放弃了，同修 A 也是后悔莫及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明慧周刊刊登了玩手机令人玩物丧志、失去修炼者的正念文章，又有几人真正认识到手机的危害呢？有几人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？还有一位女同修 B 也参与和同修 A 一起学法，并且她一直坚持和同修 A 一起学法切磋，但没多长时间，同修 B 的眼睛也看不见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由她的远房外甥照顾起居。你说半路失明的人有多痛苦和压抑，这又是谁能左右的了？据我知道，同修 B 在20多年前和一个不修炼的常人男子跑到山东搞传销，他又抽烟不务正业，亏了好几十万回到北京。同修 B 好不容易走回修炼环境，重修大法，费了很大劲儿才把烟戒掉，但他手机玩得很凶，夜里不睡觉抱着手机玩。同修 B 说过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一根针上有黑线穿入到他的眼睛里。我认为这梦的寓意是针线眼。同修们帮 B 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大法资料，他也在读大法书，表现好像挺精进。依我看，这只是假象，就是力看得清，他就用智能手机毁大法弟子。二，常人玩手机招来附体。我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，一个常人刚退休不久，没什么事干，就天天玩手机，看什么鬼魅之类的东西。过些日子他身体感到不适，就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，但什么毛病也没有，只是有点高血压，走路迷糊摔跤。于是他找个风水先生花10万元钱帮他看家宅， 风水先生说，你总看手机，看闹鬼的事，可能引起附体缠身。这下他慌了，也告诉旁边人不要看不好的视频，但他自己还放不下手机，看别的吸引人的视频。可见旧势力是无孔不入，你喜欢什么内容，他就给你播放什么。你打开手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你感兴趣的事，如常人间的争斗等等。总之，你执着什么，手机就推送什么。虽然我平时不怎么玩手机，但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是很精进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只要我打开手机，就有各种新奇的内容显现出来，我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儿。我想，常人中乱七八糟的事多了去了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可不能被邪恶牵着鼻子走。手机对我修炼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，还起不好的作用。用师父的法理衡量，师父说，我们身上带的电话，告诉大家，每一个都是监听器，中共听那个东西，坐那儿听你唠家常，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。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，你说你不暴露？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，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，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。选自大法书籍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。为了对同修安全负责，任何时候要去人心，去执着。我仔细阅读师父的法，明白了看手机真没什么益处。同修们写的关于迷于手机的后果，真不是耸人听闻，那是血的教训。所以我不看手机上的信息，我的信心很坚定，说不用手机就不用手机，坚定的信师信法。看手机视频，有人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，有时间还不如多看看师父讲法呢，对同修们真有促进作用，这是我的体悟。大法弟子要知道和明白自己的使命，你是和师父签过誓约的，要完成自己的使命，不要我行我素。有些同修看电视玩手机，有几年十几年或更长时间，自己没出任何状况，觉得很侥幸，但是要高度警惕了，不要让旧势力抓住你的把柄，把你拽下去，这真的是在毁大法弟子。结语，我们要牢记师尊教导，多发正念，破除一切干扰，清除邪恶，走师尊安排的路，坚定正念，融入整体，别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，别放松自己，自己主导自己的主意识，善待众生，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。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体悟和看法，希望同修在修炼中多检查自己，如果有以上行为，请赶快归正，并诚心向师尊认错，否则后果太可怕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手机的实时监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。今天写出此文，主要想提醒放不下手机的同修，还有带手机做大法事的，在和同修通讯用暗语的，到学法小组带手机的等等，千万不能继续大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谈谈被手机监控的准确性。一，几年前，我丈夫开汽车带着我和女儿开启导航去逛一个大的市场，一直跟着导航走，已经接近目的地时，就没有听导航的指挥，导航便让我们掉头，我们还是没有听他的话，他就急了，并叫道，美女，有意思吗？当时我们觉得很搞笑，明明是帅哥，说成美女，这下猜错了吧？事后才知道，当时是用我女儿的手机开的导航。二， 大约去年下半年，我丈夫开车带我去高铁站，因他一直告诉我高铁站建设得很好，总想带我去看看。这个高铁站确实建得很好，那天人不多，我们到站内转了一圈就准备回家了。当时汽车开到一个出站口，我们没有直接出站，我丈夫知道还有其他出站口，就继续往前开。这时广场上的大喇叭上叫，回头回头，前面没有路了。当时我们以为是叫别人家的，因为我们是有路可走的，谁知道大喇叭上已经叫出了我丈夫的名字，让他回头。我们已经拐了弯，就没有回头，而是从另外一个出口处出去的。当时就想到，肯定是只有我丈夫的手机在车上，大喇叭上才能准确叫出他的名字的。三，就在今天早晨吃早饭时，我丈夫说，我没买到榨菜，我说你就网上买吧。于是他拿起手机就找他认可的榨菜，看看一份是多少钱，两份便宜几毛钱，买两份还多送几包。我说那就买两份吧，反正要吃的，省得经常买。当时我话还没说完，手机上立即跳出两份的钱。就在准备付款前，丈夫告诉我凌晨两点多时肩膀痛得很厉害，他在谈话间同时把买榨菜的款付出，刚点好，手机立即跳出贴肩膀痛的膏药。他说，这监听的人也太快速了吧，把他惊到了。我丈夫也知道被手机监听的事，因为前几天刚刚听到同修的交流稿，大概内容是，有一次他孩子回来没带刮胡刀，要去亲属家。我说去附近商场买一个刮胡刀吧，孩子说不用。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，他的手机就推送一款刮胡刀，因为手机在随时监听你的一切。那天我丈夫也听到了同修交流的内容，还不以为然。今天他真正知道了，监听的太厉害了，以后不得对着手机随便说话了。其实他的手机因为参与评论被封过两次号，现在再也不在手机上发表评论了。我也是今天才真正的领教到监控监听的猖狂程度。确实，手机是随时随地都会被监控监听着的。个人分享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短视频带来的教训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。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很多，种类也多，什么样的内容都有，而且都是定向推送，只要你喜欢看某一类，系统就会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些东西，让你看完一个又一个，欲罢不能。我很喜欢看视频，包括抖音和小红书上的视频，一有时间就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看，比如上厕所的时候，坐地铁的时候，有时候半夜还在刷视频看，乐此不疲。但是慢慢的我发现，看视频很浪费时间，看多了身体也会有不好的变化。我曾想戒掉短视频，过程也是反反复复，抖音 APP 也是删了几次，又重新下载过几次。最近我的身体长出了蛇盘疮，医学上叫带状疱疹，从胸前到腹部连着一片，密密麻麻， 很痒，时不时的会去抓，有的还被抓破皮了。身体发生这样的变化，自己内心知道就是看这些短视频导致的，给身体灌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才会反映到身体表面来。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拖泥带水下去了，所以我下决心删掉了抖音和小红书 APP， 并不再下载。此后差不多十多天的时间，身体的蛇盘疮就自动消失了。身体恢复后，深感修炼的严肃